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士师记》六章十一到三十三节这个段落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《士师记》六章十一到三十三节，是继续讲述到神呼召基甸成为以色列人士师的故事。旧约有好几次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向人显现的，例如《创世记》十六章七节，《出埃及记》三章二节，士师记二章一节，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至六节等等。每一次显现的使者是不是同一位呢？我们不清楚，但是根据士师记六章十一到十四节的记载，在六章十一节就提到这一位向基甸显现的使者，看来呢好像是在十二节那里呢是同神分开的两个的，不过十四节又讲出呢，他是神自己，所以有些解经家就相信这位的使者呢，就是新约所记载的耶稣基督在降世为人之前的一次特别的显现，作为神的特使呢，有可能是有特别的权柄去为神发言的。无论怎样解释，神差派一位特别的使者将重要的信息通知基甸，这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。打麦子就是将麦粒和外面的谷壳来到分开，无用的空壳就是我们所说的糠秕。农夫通常会在山坡上宽大的禾场那里打麦，将麦来到去抛高扬起，藉着风力将糠秕吹走。不过如果基甸这样做，很容易就成为匪徒的目标，所以他就被迫躲在山下的酒榨那里去打麦，很可能是人家看不到的一个地窖，人亦都不会怀疑有农夫的谷物收藏在那里。基甸因着自己和民族所面对的问题，他求问神，寻求神未曾施加帮助的原因。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得到，是以色列民自己招来这些祸困。因为当选民决定不信服神，不理会神的时候，灾祸就临到，是不能够怪神的。不过人就很容易忽略自身的责任，并且将自己的困难是归咎于神或者是其他的人。可惜你就算这样做都解决不了问题，亦都不能够令到我们和神更加亲近，只是会使到我们更为悖逆神，并且一路退到危险的边缘。当困难临到的时候，我们是应该省察自己的内心，首先向神认罪，因为罪是最有可能造成这些困难的根源。神对基甸说，我与你同在， 神亦都应允赐俾佢力量，使佢得胜敌人。虽然神好清楚嘅应允赐基甸能力，不过基甸依然系推迟，因为基甸只系睇到自己嘅有限同埋软弱，佢睇唔到神可以藉住佢嚟到去作工。我哋往往都好似基甸一样，系蒙召以特定嘅方式嚟到去侍奉神。神亦都应允过要赐俾我哋所需要嘅装备同埋力量，不过我哋呢依然是一再的推迟。你如果提醒神自己不够资格，那其实就是暗示神没有完全了解你的处境，又或者你在说神对你的判断不准确。其实不要再花时间向神推迟了，你是要多花时间来到去专注做好神要你完成的工作。以色列人相信，人如果见到神的面呢，是不能够存活的。因为这个是神在出埃及记33:20的时候对摩西所讲的说话。基甸亦都一定将这句说话呢用于他跟天使见面的事情上。神呼召基甸去做以色列人的拯救者之后呢，就立即叫他呢来到去劈烂木偶，拆毁巴力的祭坛。这样是对基甸信心和承诺的一次考验。迦南人的宗教政治性是很强的，所以攻击他们拜的神往往被视为攻击维护那个神的那个地方政府的。如果基甸被他们捉走呢，他会面对着极大的麻烦，甚至生命都有危险。基甸遵从神不准人拜偶像这个崇高的律法，于是他甘愿冒极大的危险的。而当地人知道了基甸所做的事之后呢，是要杀他的，其中包括很多是他的同胞，说明了神子民的道德是败坏到哪一种的地步了。神说拜偶像的人要被石头打死，但是现在这些以色列人却因为基甸除木偶拜真神，反而说要用石头打死基甸。米甸人和亚玛力人的军队在耶斯列平原安营，那个平原是区内的农产中心，凡是能够控制那大平原肥沃土地的人，就可以控制在那里和周围的居民的。由于平原丰富的资源，很多主要的通商大道汇集，因此在那里就发生过很多大规模的战争。而基甸的军队从这一带的山上去攻击敌军，唯一的出路呢，就是经过小径通去约旦河渡口。这个就是基甸在士师记7:24吩咐他的军队要守住那个渡口的原因。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士师记第六章其余的内容。士师记6:34-35，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他就吹角，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，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，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，又打发人去见亚切人、西布伦人、拿弗他利人，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。号角一响，表示要打仗了。基甸一吹响号角，百姓知道对抗亚玛力人的时候开始了，于是呢聚集去基甸那里。不过基甸又想临阵退缩，他向神提出要求。士师记6:36-38，基甸对神说，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，藉我手拯救以色列人，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，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，藉我手拯救以色列人。次日早晨，基甸起来，见果然是这样，将羊毛挤一挤，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。第二日，基甸回到禾场，他又有要求，他说，主啊，我再将羊毛放在禾场， 如果你真的在这件事上掌权，你就让地上遍满露水，不过羊毛是干的。如果基甸他不做第二次试验，我想他是会怀疑第一次的结果不过是巧合。亦都可以这样讲，如果第一次试验是顺应着自然规律的结果，那第二次试验就是逆自然规律而要求的一个超自然结果了。基甸他是首先要求神令到露水整湿羊毛，跟住就要求唔俾露水整湿羊毛。我哋见到神实在系好恩待基甸，一再要训练佢，直到基甸明白得到离开神之后，佢会一无是处。然后神先至用基甸去打一场胜仗。而家翻到34至35节，各支派嘅人从四面八方嚟同基甸会合。号角在以色列响起，代表战争就要开打了。基甸是你和我最不想跟从的人，因为他都无心带领军队出战。到第七章，我们将会看到神将基甸历练到一个无可推诿的地步。士师记6章39至40节记载，基甸又对神说，求你不要向我发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，但愿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这夜神也如此行，独羊毛上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我们见到基甸向神寻求证据，不一定是一种不信的表现。在6章12至26节，当神启示和确定自己的旨意，基甸也都遵行这个旨意，他会冒死去拆毁偶像的。当面对米甸大军，基甸的心似乎开始变得有点软弱，很希望能够再一次变得刚强。他并没有由始至终都确信神的应许，也都没有一种义无反顾信服的心。不过呢，这里正好体现出他人性的软弱。为了要使用极为平凡的人，其实神都是全心忍耐，一再加以锤炼。士师记第六章记录了基甸蒙召成为以色列的士师，和米甸争战之前，他首先拆毁巴力的坛。而第七章就详细描述基甸率领300勇士击杀好像蝗虫一样不计其数的米甸大军。基甸原本是疲于奔命的人，现在却成为了以色列的拯救者，因为他藉着几次的试炼可以全然信赖神的权能。士师记7章1至2节，耶路巴力就是基甸，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，在哈律泉旁安营，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，靠近摩利冈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，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基甸他走出营帐巡视军情，他有32000人。基甸会觉得不够，因为满山都是米甸人，好像蝗虫一样。虽然米甸人很散漫，但是单凭数目其实就已经可以胜过以色列人。基甸就觉得以色列人数太少了，说不定他想再吹一次号角，征召更多人。不过神就对他说，你手下的人太多了，我不可能将胜利交到32000人的手中，到时候你们是会自夸，说凭自己的能力，凭自己的军势而得胜。在神的面前，人是不能够凭血气的，这个是神必须使用软弱器皿的道理来的。神行事的方法从来都没有改变，于是神要减少以色列军队的人数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士师记7章3节记载，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， 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。基甸手下原本有32000人，而家呢就少咗22000。在申命记，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，当有人害怕当兵是可以走的，回屋企的，不用当兵的。我在想基甸为什么他没有回家呢？当他向大家说凡惧怕胆怯的，其实他可以加上一句跟随我回家，因为我还怕过你们。不过基甸知道他要留下，因为神已经差遣了他嘛。现在基甸剩下10000人，但神说人都还是太多，再减这么多人，我不会被你的军队打胜仗的。好了，基甸和他的将领再受到考验。士师记7:5-7，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，要使他单站在一处，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，其余的都跪下喝水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，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。基甸到了哈律泉小溪旁，300人用手捧住水呢，来到去舔水喝，行动好敏捷，而其余的人呢就跪在那里喝水，显得做事呢犹豫缓慢。信仰生活当中有些人呢反应敏捷，不过有些人呢就拖拖拉拉。遵行主的诫命，圣徒都应当迅速的，不迟缓的。就好像这个的诗篇119:60所记载，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，并不迟延。这个是神的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呢一个很微妙的功课来的，而两者之间是有互补关系。神对基甸说，我要亲自拣选人，因为我要同你同去，但是我要给他们自己来决定，带他们去水边喝水。我会选那些好像狗一样捧着水来舔的那些人，至于那些趴在那里跪在那里喝水的，他们即管喝，我不会用他们。基甸军队的10000人运用着自己的自由意志，也都作出选择，神并没有干涉他们的意志。今日神是透过耶稣基督白白的赐了给你的救恩，是神的赏赐。而约翰福音6:37，主耶稣就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基甸的300个战士是全心奉献，为了拯救以色列，他们甘心献出自己的生命，他们的心思意念都在这件事情上。这些呢愿意好像狗一样舔水的人，是要去对付米甸人，不是为了解渴。得胜之后，他们就可以放心地去喝水。今日教会都需要这样的信徒。士师记7:8-15，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角，其余的以色列人，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，只留下这300人。米甸仍在他下边的平原里。当那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，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倘若你怕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，米甸人、亚玛力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的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基甸到了，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那同伴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，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。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神，回到以色列营中说，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 交在你们手中了。俗语讲下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神在这里教导基甸，行动之前应该对全局有所了解的。这个就是基甸打仗之前的最后一门功课了。神叫基甸去到米甸人的营区，让他偷听到两个米甸士兵的对话。这两个士兵相信神是会将米甸人交到基甸和他的军队的手中的。在开战之前，神让基甸听到这一番的谈话，目的就是激励他奋勇的上战场。士师记七章十六至二十二节记载，于是基甸将三百人分作三队，把角和空瓶交在各人手里，瓶内都藏着火把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，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基甸和跟随他的一百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，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。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都乱窜，三百人呐喊使他们逃跑，三百人就吹角，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，逃到西利拉的伯哈士他，直逃到靠近他巴的阿伯米荷拉。基甸的勇士其实都未开始围剿，不过是在敌军四围手持火把站在那里吹角大嗌，就好像耶利哥城因着以色列百姓的大嗌角声因而倒塌。当时米甸的军心开始消化，最终魂飞魄散，选择逃之夭夭。总之以色列的胜利是在于由耶和华口中出来的利剑。圣徒所应该做的只是发出真理的光，然后高呼胜利的海歌。这里记载的是基甸的战略，他将三百人分成为三组，每人手里面拿着三样东西，就是有樽、火把和号角。火把放在樽里面，那些光线就不会外露。他们一手拿着这些樽，一手拿着号角，当他们上战场的时候，口中就大声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但是基甸和他的三百战士其实没有一个人有刀的。在米甸人统治之下，以色列人是不可以持有武器，刀剑武器只是留给米甸人自己用的。基甸他们只能够用樽、火把、号角。米甸人和亚玛力人是沙漠的游牧民族，他们经常偷袭以色列人，抢掠选民的收成和生活用品。他们的组织是很松散的，在沙漠四处游牧，并没有正式的军队，可以说是乌合之众。而他们在营区四围设置了几个卫兵，其他人就睡觉了。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在半夜遭受偷袭，他们会以为夜妈妈的视野都不好，不适合作战的。这个时候基甸就将三营人分别派到营区的三个地点。当时机一到，选民就吹号角打烂的樽，出现火光。对于米甸人来说，每一声的号角就代表着数以百计的以色列军队。想象一下，米甸人由睡梦当中惊醒，立即要找自己的刀剑。当时以色列人是没有刀剑的，不过高举火把而已，咁就让米甸人自相残杀。呢一场真系暴动吓，好快米甸人就落荒而逃啦。基甸率领选民打咗一场了不起嘅大胜仗。喺呢度有一啲非常之美好嘅属灵功课，我哋留心学习。首先我哋要翻到羊毛沾湿露水呢件事先。今日我哋都需要神嚟到去修理我哋内在嘅生活。求神以甘露滋润我们贫瘠的生命。 申命记33章13节，论约瑟说：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，得天上的宝物甘露，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。箴言19章12节记载：王的愤怒好像狮子敲叫，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。诗篇133篇1到3节：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石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神就是这样祝福我们，我们需要神的触摸，就好像玫瑰花蕾柔嫩青草需要清晨甘露一样，神临到我们好像春雨秋雨滋润修剪的草地，即使我们身陷困境被神修剪，神仍然会好像甘霖一样滋润我们。我们的主为耶路撒冷哭泣，我们有为到罪人而流泪吗？遂利捶胸求主赦免他的罪，那我们呢？我们都需要神的触摸令我们坚强稳固，我们需要神的甘露洁净我们的生命。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说：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。神只是使用洁净的器皿的。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：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：亲爱的弟兄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关于经文的研习呢，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